在25章到27章里边，有宋牧师和黄茂华弟兄已经给我们讲解了会幕的构造和内部的物品。我这边想说一下，我读出来就是读过这么多遍，这是我第一次能够对会幕的构造和内部的物品有了一个很深的一个了解。我有时我就说，心里就在想，如果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都像茂华弟兄那么花功夫去钻研，如果有一个人这么细致的带领我们学习，我相信读圣经的过程就不至于说新年立志的把圣经读一遍，这个从创世纪到出埃及就出不了了，就出不了埃及了。我想做埃及，这就不至于说是那么的难读。所以在这儿也特别是向宋牧师还有茂华弟兄表示感谢，我个人是得着很多。好，我们再回到这个圣经上来，这个28章和29章呢，在讲祭司的设立和祭司的圣衣。这个两个部分呢，是今天28章要讲的，29章呢是在祭司的受职礼上面。那30、31章呢是会幕的其他物品和安息日的提醒。那我们知道，整个的会幕，神为什么要启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造会幕呢？因为会幕它整个来说就是预表了神与人同在，而且耶稣道成了肉身，也就应验了这一点。这就是会幕。所以呢，说实话，我原来对会幕、帐幕，我最近就是因为圣经里面的替换啊，我有的时候会混淆啊。那我就放这两幅图在这，我就不多讲了。就是我们已经讲过了会幕，尤其是帐幕里边圣所、次圣所里边的物件。那在前面3章里边所提到的这些圣物，它都有个象征意义，也是有预表的。那我就做了一个图表在这个地方，大家看了可能比较容易一点，也算是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首先，约柜它象征神的同在和圣洁与权威，它预表了基督的道成肉身和神的救赎应许。那陈设饼这个桌子，它象征神的供应与子民的敬拜。我们在学约翰福音里边，耶稣他就说他就是生命的粮。其实所有这个会幕的所有些都是指向预表了耶稣的，耶稣基督的。你看下面都是耶稣，都是基督。那金灯台它是真理的光照和圣灵的引导。耶稣说他就是世界的光。那铜祭坛是神的审判与洁净，基督是终结的赎罪祭。那会幕的幔子，这个我们看应该是26章里讲的很详细，会幕的幔子，这是人和神之间的罪的隔绝，它也预表了基督的身体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撕裂的。那我们信徒呢，因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穿上公义的外袍，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那个会幕的一个院子，外院外面一个院子里边那个苇子，它象征神的圣洁和子民被召分别为圣，它也预表了基督他是信徒和世界能够分别，让我们信徒能够分别为圣，而且呢也是预表了通向神的唯一道路，那就是耶稣基督。那木板还有橛子，它象征教会的稳固根基和合一，它也预表基督是教会的房角石。好，上面呢，我们是复习一下前面3章的很简短的复习，下面我们就进入我们的28章。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阿爸父神，感谢你为我们预备这个分别为圣的时间，让我们弟兄姐妹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这是我们所渴慕，是我们所需求的。神啊，就祈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今天在学习的过程中，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在运行，祈求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从你为祭司所做的那个圣衣上面能看到你的荣美， 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和华美，也看到像我们这样如此不堪的人能够被你所拣选，而且被你 成为你的子民，成为有君尊的祭司和圣洁的国度，是何等的恩典。我们实在是不配的，这都是你的恩典，是你的怜悯。那求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也提醒我在说话的时间能够注意我的语速。神啊，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恭恭敬敬交在你的手里边，你在前面引导我们，你也把孩子当讲的话语赏赐给我，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第28章呢是讲神对祭司职分的设立，以及祭司圣衣他的制作，他有些什么要求，怎么制作，神都告诉我们了。那1到5节呢，我给他起个名字叫祭司的选立和圣衣的总论。那从第6节到38节呢，就讲了专属大祭司的那圣衣的几个部分，有以弗德，有胸牌、外袍，还有面牌。39节到43节呢，这一段呢是讲内袍，还有冠冕，也就是裹头巾、腰带、裤子。那下面呢，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一段一段的来学习。那首先我们看1到5节，这个我先读一下吧。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又要丰富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为我供祭司的职分。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跟细麻去做。那可以看到我这次有几个字特别用红的标出来，那我就下面就要问一些问题。我就准备了7个问题，用这个根据这7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学习，然后来明白神这一段到底跟我们讲些什么，有什么目的。我先问一个问题，就是神在刚才我读的1到5节里边3次重复了哪一句话，说明了什么？哪位弟兄姐妹可以回答的？
可以给我，可以给我，给我，可以给我，是吧？
很抱歉，我没有听得太清楚，麻烦你再说一下，可以吗？
说，可以给我，可以给我，给我，给我，都是给神的，可以给我，可以给我，可以给我，都是，所以这些都是要给神的。
OK， 你是可以那个词语，我想说是一句话，不只是一个词语，他在重复了3次，就一共说了3次。
应该是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谢谢，非常感谢。是的，那说明了什么呢？你觉得他重复3次，我后面用几个动词放在后面一个提醒，使怎么怎么样，做什么什么样，穿什么的，他说明了一个什么呢？
说明了他们不是他自己，而是被使他是被神，不是靠他自己。
是的，谢谢，是小敏吧？因为我现在全屏我看不见名字哈，非常感谢，是这样，这也是我的理解，是神使他 OK， 我上前一个。你在以色列使你的哥哥，这个是耶和华神让摩西要使，其实就是神使亚伦和他，是神拣选的。然后呢，要给他做圣衣，是说你要给他，就是神命令，也就是神要给亚伦要做这个圣衣，然后要使他们，就使他使亚伦，其实也是使他的儿子们都能够分别为圣，然后又使他们都穿上这个圣服。这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神是主动的，神要为他们要拣选他们，神要给他们做衣服，神让他们穿上这个圣服，目的就是让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能够分别为圣，可以来服侍神。那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谁有资格为祭司做圣衣呢？你会选择什么样的人为你做工，给我们提醒？我们就想象一下，假设哈，我们现在要给宋牧师要给他做圣衣，当你听到这，你马上想去找谁去给他做这件圣衣？你马上想成什么？就是我们人是选择什么样的人来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要有智慧的灵所充满。看这边，
对，这上面是智慧。如果是你呢？那你自己选，你也是这样的选，是有智慧的人吗？
我们作为人，不可能像有，我们就是求神给我们有属灵的眼睛。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常人就没有达到那个神有属灵的眼睛，识别不出，有的时候我们是很愚钝的，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去识别这个智慧的人所充满的，是不是这是我们有这个局限呢？
谢谢文平的回答哈，谢谢你，说得非常对，说得非常好。如果是让我来选人的话，我作为一个这样的人，我可能马上就想，我得找一个在这个方面特别会做衣服，那肯定是裁缝啦，他有一技之能的。或者我找一个这个衣品很好的，审美观啊，我们说穿衣服得有个衣品，我可能这种人的眼光去选。但是神他拣选是用智慧的灵充满的，智慧的灵就是神的灵啊。我们的智慧从哪里来呢？只有从神而来。所以说这个去为亚伦给他做衣服，这个是被神的灵所充满的。这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呢？我自己的感受哈，就是就相当于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是神拣选了我们。就像今天让我来带领这个查经，我觉得从表面上看是言行啊，是其他同工对我的信任把这机会给我，但我更多看是神也拣选了我，让我有这个机会，给了我这个机会来带领大家一起来学习。当神拣选一个人去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神一定会把他所需要的智慧，他所需要的恩赐或者是能力要赏赐给他。神看选的是可能不一定像我们人一样看他的能力强大，而更多看他的心，他的心是不是向着神。因为我们说敬畏神是什么？
智慧的开端。
智慧的开端。我们是不是敬畏神？神，我们人是看不出来的，我是看不到别人内心是不是真的敬畏神，因为人的外表也是会给人一种假象的，那是神在拣选的。那给我看自己的这个题目中，我给我自己一个提醒，我觉得神给我提醒就是，第一，我们首先要敬畏神，神才会把一些重担一些托付给我们。第二，当有机会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不要太谦虚了，说哎呀我不行了，我没这个能力了。你相信神要让你做，只要你愿意做，神一定会把你所需的一切加给你，即使没有也会有同工在旁边帮忙。我现在我跟妍希，我刚才也说了哈，我在这边教会参加幸福小组，我就看到我们是一个团队，传福音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在很多服事的时候，我们就是互相一定要互相帮助。有的，比如 有讲信息，没有跟人讲信息，他实在是好像他觉得有一定的难度，那其他弟兄姐妹就得要起来，我们就要互相帮助，因为神自己也让我们搭成一个团队，神会把能力赐给我们，或把赐给我们身边的同工来辅助我们。这是我的一点想法哈，可能跟今天这个有点稍微有点偏，但是这是我的感受吧。好，我们继续往下走。神为什么要设立祭司？谁有资格当祭司？因为在前面神不说了，还拣选他们，我觉得应该十三章里边就是说你们都是我的子民，是都是君尊的祭司，他们都是祭司啊，为什么还要选祭司呢？谁有资格来当呢？他预表了什么？祭司职责他又是什么呢？
像是不是就是神他特别渴望，他特别想或者在乎他和我们的关系，那我们因为罪的缘故和他隔绝，这是他特别不希望，那他现在就要亲近人，想亲近人，可是呢人是有罪，他不可以亲近有任何有罪的，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他就要设立一个祭司，来通过祭司可以使人和他亲近。
太好了，非常好，谢谢小敏。还有其他弟兄姐妹有什么补充的？
我的意思就是，我的理解就是，神要找一个能够代表他，替他说话、传他的旨意的人，就是代表一个 representative 一样的，所以不是随便的人都可以接近神的。要
是
通过神特别拣选的人来跟神说话，然后跟传递神的这个信息，我的意思是这样理解。
非常好，谢谢弟兄。还有哪位有补充的？这只是我想到的哈，不一定完全。第一个，像小敏说的，我们是有罪的，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我们这么污秽的人是没有办法和圣经的神直接交流的，人因罪和神隔绝了，没有办法直接亲近圣洁的神，所以呢神就拣选祭司要做个中间人来代表百姓来献祭赎罪，然后呢维系神和人际的关系。那第三点就是教导律法和引导信仰，就是刚才有弟兄说是不是冒华哈，我不知道，我看不清楚，有弟兄说的他要代表神跟百姓来说话，要教导百姓们，而且要成为以色列人属灵生活的一个指导者，因为他从神那边领受然后再来教导。那中间呢就叫维护圣洁的敬拜，这个会幕是神和人同在，人要去敬拜神，所以神要求这个敬拜必须是在圣洁中进行的，那有一个专门的祭司来负责来管理这个圣殿或者会幕里的礼仪啦，确保献祭和仪式上的合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神设立了祭司，那谁有资格呢？我们开始看到神对摩西说，要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四个儿子一同来就近你来供，给我供祭司的职分。那是不是这个摩西有点私心啊，或者是搞裙带关系啦，是假传圣旨呢？还是神特别说说，哎呀，摩西，你跟你哥哥可能合作关系比较好呢？是因为这一些吗？他只拣了亚伦和他的后裔，因为这个祭司必须是神来拣选和高立的。我看到我在读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因为我们中国人比较这种血缘关系都特别的重视哈，我们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哈，但是在神的眼他看中的并不是这个，那他是为什么要拣选亚伦和他的后裔呢？那我这边就总结了一下，亚伦在此之前，就在被神拣选成为祭司之前，他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看了以后我们就明白神是拣选他。首先他是摩西的代言人，我们 们都知道在第三章当神拣选摩西了，要让他到埃及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摩西好几次推让，最后他说我是左口笨舌的来推辞，然后神呢就派亚伦做他的口来代替摩西向以色列民和法老来传递上帝的话。你看到在十灾里边，那他也是神迹的施行者，在前三个神迹都是由摩西用杖来行使的，所以他和摩西多次一同共同面对法老，而且和摩西一同宣告神对埃及的惩罚，这个在第九章第十章里边成为上帝权柄的一个象征。那第三点呢，他也是以色列民族的领袖，在整个出埃及这个过程中，他和摩西是共同领导出埃及和旷野的行程，在以色列老百姓他们的日常需求和危机中，也分担了摩西的一些领导责任。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在第十七章里边，当耶稣亚带领人在山下和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亚伦和户尔就在山上一起扶着摩西的手，因为当摩西的手一旦因为劳累掉下来了，那个下面就征战就失败，当那个手举起来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能得胜。当时亚伦和户尔就是在那儿扶着摩西的手，你可以看到摩西他一直是亚伦一直是摩西的一个得力的助手，他的参与来管理百姓，来带领百姓。而且在西乃山上立约的时候，神吩咐摩西带着亚伦一起上山，当然他没有能够像摩西那样被拣选，能够和神面在神的面前亲自领受，但是这也强调了亚伦他的特殊的地位，他亲眼看到了上帝的荣耀，并且参与了立约的仪式。所以呢，这上面四点呢，可以看出他这些经历为他被神拣选高立为大祭司，他提供了一个铺垫，显明他确实他不仅仅是摩西的助手，他也是神所预备的一个宗教领袖。那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有神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神拣选了他，神亲自的来选用他作为大祭司。那大祭司预表了什么？我想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哈，整个会幕啦，那些是用一些物来预表耶稣基督。那现在呢，就用大祭司用人在那地方作为一个大祭司，他也是来预表耶稣基督的。所以基督呢，他是一个终极的大祭司。那在旧约里边，那个祭司献祭啊等等都是个影儿，但是在新约里边，我们耶稣基督那才是实体。在希伯来书里边都讲到，你可以回去看那些经文，那耶稣是以自己的身体为祭物，一次献上就永远有效。而我们知道在这个里边可以就是大祭司必须是亚伦那个支派，他首先亚伦摩西他们都是立位支派的，而又拣选了亚伦这个家族，只有他的儿子后面孙子才可能成为大祭司。而耶稣他是来自于出生于犹大家族，犹大是出君王的，所以呢他不是属于亚伦这个体系的，而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他是我们最终的大祭司。这不仅预表了耶稣基督是大祭司，同时也预表了我们身份，我们现在作为基督徒我们也有一个祭司的身份啊。那在新约里面，其实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就讲了，我们到了新约里面更是这样，我们所有的信徒都成了君尊的祭司，是直接能够借着耶稣基督能够亲近神，所以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尽管我们是个罪人，但是因为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的罪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是披着公义的外袍的，就可以直接跟神亲近。 那祭司职责呢，他会献祭啊，赎罪，代祷祝福，维护圣所与教导律法，而且会施行审判，还有医疗指导，我们在以后在学习中会遇到，而且在律位这边讲很多。不仅如此，祭司他在生活上也必须要成为以色列民的一个榜样。我先不过去，那神拣选我往前走，神为祭司要做这个圣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在我们的经文里面有，哪位可以回答一下？
为荣耀为华美，
更宝，
为荣耀为华美，
为荣耀为华美。对，谢谢。我这边写了个没有，有。如果你就看到我这个没有和有，你得到什么样的启发？我再回到我的下面这个里边哈，神给祭司做这个圣衣，就是把原来属于神的尊荣和他的荣耀和华美要赐给在侍奉他的祭司。你要知道，这个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他们也是人，跟我们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人都是罪人，我们是没有神的尊荣，更没有神的华美，我们是不圣洁，我们是没有那种尊荣的。但是神就是把他的尊荣和华美赐给了祭司，让祭司穿着华美的衣服来彰显神的荣耀，是从没有变成有。就像我们一样的，我们是个原来是个罪人，那现在变成个义人，那是不是靠着我的努力呢？不是的，是因为我们信靠神，是神把这个义给了我们。同时它也象征了神自己的荣耀是和以色列民同在的，因为祭司就生活他们中间，是跟以色列民同在，神的荣耀也反映了神的圣洁的品格。这就对祭司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祭司穿上这件圣衣，他就要知道他反映着神的圣洁的品格，他要必须要和神的荣耀和华美要相配。所以祭司一定要保守自己的敬虔和他的纯全。那这个圣衣都包括哪些呢？圣经里告诉我们，哪位弟兄姐妹可以回答，都包括哪些衣，具体哪些？
以弗德宣牌，以弗德外袍，还有杂色的内袍，还有冠冕，还有腰带。
谢谢文平哈，非常好。那我呢就用这个图，是这个圣经上说的从外向里的，而我们穿衣服呢是从里往外穿，对不对？先穿最里边的。所以呢，我就用这个图来表示一个人，这个祭司哈，我们说是大祭司的话，先要穿裤子，因为在第41节里边，等一会儿。42节说要给他们用细麻布要做裤子来遮掩下体，所以他要先穿一条裤子，要过大超过膝靠近膝盖吧，要遮住。然后呢要穿一个内袍，我们知道是杂色的内袍。我看了好多书，好多上面都说是白色内袍，然后我也找了一下原文，可能他大概是讲这种编织成的一个内袍，到底什么颜色呢？有的说是那个麻的颜色，有的大部分的书上都说是白色的，我觉得这也不是很重点嘛。这个它的内袍，然后呢就穿一个蓝色的一个外袍，穿完了呢再加上以弗德，以弗德外面再配上胸牌，再戴上冠冕和这个面牌，这面牌刻着归耶和华为圣。那整个大祭司的这一套 圣衣，它象征了基督的荣耀、尊贵、圣洁和丰盛的生命。那我们下面就一样一样的来看它到底是怎么做的，是什么材料做的，有什么属灵的意义。那在此之前呢，我就问一个问题，说祭司为什么要穿如此复杂的这个圣衣，你们觉得怎么样？我刚才差点把那个答案，我的答案啊，我想听听你们是怎么分析，是怎么认为的？为什么给他穿？这你不觉得很繁琐吗？还有在以色列，我去过以色列，我们在这有好几位姐妹，生源啊、言行啊，有几位姐妹都去过的，在以色列是挺热的，有的时候我去的是11月初，那已经雨季开始了，但是中午还是非常热的。你想这穿从内衣弄裤子穿了这好几层啊，还戴着那个帽子冠冕，为什么神要他穿这么复杂的衣服？
是不是通过这个复杂的这么细节的要怎么样织，用什么颜色，什么又要金线，又怎么样，就是表示要达到它的这个鲁美跟华美的这个目的的话，就是需要这么的从里到外，然后所有的细节还要有宝石啊，什么镶嵌啊，这都表示了这个就是说要达到这个华美鲁美跟华美的这个目的，就是要经过这么
okay, 非常好哈，谢谢文平。那这么繁琐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它其实承载了一个很深的属灵的原则和神学内涵的。第一个就是圣衣将祭司从百姓中分别出来，因为老百姓是不这样穿的，甚至这普通的祭司也没有穿的这么华美，那么华丽，这就是尤其是把大祭司从老百姓中给分别出来。祭司穿的衣服跟百姓也是不一样，这是个牧者的一个标志。第二个，就像文平说的，圣衣是预表了神的荣耀，是全然圣洁荣美的，而且这个祭司他其实是预表了大祭司，我们最终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是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同时呢，其实也预表了我们基督徒，我们经常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穿上圣洁的装饰，要分别为圣，要归给神，要分别为圣，一个是圣洁，一个献给神。第三点，他也提醒了这些祭司们，就是说祭司的职位是这么的圣洁，是这么的尊贵，所以他们一举一行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是应当非常谨慎来行事的。同时也告诉老百姓，神的使者，你就看大祭司穿着衣服或祭司穿那个圣衣的时候，神的使者都如此的尊贵，那他们很尊敬祭司们，那对神呢，那就更应该来敬畏神，这是一种提醒。那对于我们现在，我们作为在新约里边，在这个恩典时代，我们在福音之下，我们就不需要像过去那样穿就像我们的牧者也不需要再像以前穿那样的服饰，因为我们是信靠主耶稣，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披着一个救恩的圣衣，或叫公义的外袍。那在第五节里边，神特别说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细麻去做，就做这些服饰的材料，都告诉了启示给摩西，就说你要告诉我要做什么什么线。这金线，如果你们的不知道你们圣经上那个线上面是有三个点的，就是原文它不是叫金线，它是金，这种金子。因为说金线的话，我们要读的话，如果是没有这一点，我可能金线可能是金颜色的线，就金色的线，就和蓝色、紫色只是个颜色而已。但是不，它是那种真的金，就是弄得很细很细的。那这个几种颜色呢，这个线呢，我们就能够想起在那个会幕里 面讲到那个麦子，大家还记得这些麦子都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吗？
是，也是用这三种颜色，就是金，就最上面是金的，然后是蓝的、紫的、朱红的，一样的。上次好像漫画
没有金线，它里面是没有金线的哈。就是祭司的衣服用的材料和圣所是相同的，但是那个幔子上面是没有金的，没有金。但是圣所里的那些器具、那些物品，很多都是金的。例如说约柜是用金包在那个少甲木的外面，金灯台整个是金色的，陈设饼桌子也是少甲木外面用金都包起来的。那里面都有很多的金的。那在大祭司的身上呢，他不是带一块大金筷子哈，那个金的，而是用这个金线，金子弄成很细的线和其他的线织在一起。那这里面呢是有些意义的。我们知道金是非常是最贵重的，它代表了神的荣耀与永恒。而蓝颜色的线，它就是这几种颜色的线，一方面是象征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同时也象征了我们作为神的选民，我们的生命应该怎么样。蓝色的线，它是一个蓝色是属天的权柄，象征了耶稣基督，他有属天的权柄。紫色象征他有君王的身份，然后他的朱红是用有救赎的宝血，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血是为我们而流的，来涂抹我们的过犯。然后细麻是象征了耶稣的公义和圣洁。那如果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作为神的选民呢，蓝色线就是指着我们是属神的子民。紫色我们有君尊的祭，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这个不光这个祭司，而且是有君尊的祭司，加个定语在那。朱红色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细麻我们是成为圣洁的国度。所以这个大祭司他对人来说，对面向人的时候，他是代表了神。当他面对神的时候，在会幕里服侍的时候呢，他是代表人。所以大祭司职责就是我们前面也说过，是做神和人之间的中保。所以他身上这个以弗德上面的各种颜色的线就可以表明了他的身份。那下面以弗德到底该怎么做呢？神给我们非常非常那个仔细的告诉摩西说该怎么用什么什么材料做。哪位弟兄或姐妹帮我们读一下可以吗？6-14节。
我来读一下吧。你们要拿金线和紫蓝色、紫色、金红色并联的细麻，用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德。以弗德当有两条肩带，接上两头使它相连，其上小巧工织的带子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以束算。与以弗德连接一块，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并联的细麻做成。要取两块红玛瑙，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六个名字刻在这块宝石上，六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都照他们生来的次序。要用刻宝石的手工，仿佛刻图书，按着以色列名字儿子的名字刻这两块宝石。要镶在金槽上，要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亚伦要在两肩上当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要用金子做两槽，用了金筋，用捻弓仿夫捻绳子，用两条链子把这拧成的两链子套在两槽上。
哎，谢谢弟兄啊，非常感谢。神告诉我们这个以弗德用什么材料，很具体的该怎么个做法。那我们来看，但是呢，我可能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在一些细节上面，怎么连起来了的那，换上做法了。好， 这个以弗德呢，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就拿放了三个哈，在不同的参考书上的，有的呢就像一个，你可以说是围裙也好，马甲也好，像这个像马甲也好，有的呢就像这个腰兜兜一样的，就好像是从外表来看都不太一样的。现在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到底它是什么样子，但是这个关系不大。我就挑中间几个很重要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以弗德它制造的材料就是用金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成的细麻来做的。那刚才前面已经跟大家分享了，这各种颜色的线和金它代表什么意思，有什么属灵的含义，所以就不再多说了。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两个肩上，很重要的有两块红玛瑙，上面呢刻着以色列支派的名字，就是有的呢是用这种好像是方形的，一边刻六个，从流变西面，就是先出生的是放在右肩，我们跟中国人一样右边为大，另外六个呢是在左肩上面。那也有的呢就是书上的出来的这个红玛瑙的做成是一个像这样是个圆的，我想这个也不是问题，也没有关系。这个两个玛瑙是刻上去的，刻在上面，然后呢镶在这个金槽里边。那有些书上就说这个金槽镶进去，这就表示一个信心的一个接受。我不知道你们当你看到说这个两块玛瑙放在这个肩上，像这个最右边的图在这个肩上放在肩上，我们说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预表了耶稣基督。当你看到说这个名字在肩上，你马上会想起一个什么样的画面？我们经常会用这个图像来说明耶稣对我们的爱。
当护我们的热嘛，就是说信靠他的话，我们肩就是近，就是轻省的，就是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就肩是当护的，担负这个重热的。
OK， 喂，大家呀，谢谢，我们的罪孽他都为我们担当。等一会儿，首先，等一会儿。我刚才问就这个，我当时一看到这一段呢，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经常我们说耶稣去寻找那迷路的羊羔，那个迷失的羊找到了以后就高高翻过去把它什么扛在肩上。所以当我一看到这个是两块那个红玛瑙在那肩上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脑子里想出来的就是这一幅图，这个右边的这一幅图像。那我看到那个小敏问了一个问题，这个就是纪念什么？纪念石哈，在这十二节里面，说要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这个石头是做纪念的，亚伦要担在两肩上，要在两肩担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谁纪念谁呢？就每一次大祭司要在会幕里面服侍的时候，大祭司必须要穿上这个圣服，这个以弗德了、胸牌了，就是整套这个圣服来到神的面前。那他这个肩上就有十二个名字，就相当于说要在耶和华面前要纪念这以色列民十二个支派，就所有的以色列民他都要纪念他们。同时呢，神也以此来纪念他的百姓。我们知道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就这样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也可以说是为我们承担我们所有罪孽的大祭司。在希伯来书里面就是说，凡靠他进到神他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久活着替他们祈求。耶稣在神的右边天天为我们祈求，他身上就担着我们所有信靠的人。那我做一个总结，就是以弗德它是祭司服事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它的功用呢主要来寻求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它做的材质呢是用金，不是金线哈，是金，那个就是金子做的， 拉成的细线，那个金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还有那个细麻线，它呢预表了神的荣耀和救赎。它肩上两块宝石，上面刻着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也就是预表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背负我们所有人的罪孽，背负我们所有的重担，天天为我们祈祷。那这个里边呢，我就没有太多的时间，我怕时间会来不及，所以我就不多讲。因为特别讲到课，你知道宝石是天然的，就像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一样，它有个天然的生命，天然的生命是不能够被神来使用的。所以神呢，他是接纳我们，神按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但是他要来对付，要来雕琢，要来造就。所以我们天然人的生命要在神的手里来不断的被神来雕琢，那个生命越来越成熟，能够被神所使用，我们能够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那我这就插一句，就是说我现在在做这个幸福小组，我的感觉就是当一个团队，作为一个团队来传福音，要有连续八次的聚会，这整个的过程中，我们天然的生命就是要被神来对付，因为我们如何来配搭，如何来同心合意的来做神的工作，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好，再回到这边，以弗德象征什么呢？象征了人与神之间的中保。大祭司，我说了好几遍了，背负十二个支派的百姓来到神的面前，而神的同在的彰显，就是通过神所设立的这个祭司职分来临到了以色列所有的百姓，同时他也是基督的预表啊，因为耶稣他是神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他用身体背负我们所有人的罪孽，并且以永远祭司的职分在为我们所有信徒在那儿代求。好，这个以弗德我们就过去，下面呢我们就讲到胸牌。每一位弟兄姐妹帮读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的胸牌是怎么做的，谢谢。
好，我来读吧。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做一个决断的胸牌，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脸的细麻做成。这胸牌要用四方的，叠为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要在上面镶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玺，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金，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这都要镶在金槽中。这些宝石都要按着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画，刻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要在胸牌上用金金捻成如绳的链子，在胸牌上也要做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要把那两条拎成的金链子穿过胸牌两头的环子，又要把链子的那两头接在两槽上，安在以弗德前面肩带上，要做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在以弗德里面的边上，又要做两个金环安在以弗德前面两条肩带的下边，接近相结之处，在以弗德巧工直的带子以上，要用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与以弗德的环子系住，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上，不可与以弗德离缝。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又要将乌灵和土灵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戴在胸前。
谢谢文平，谢谢神的话语。这一段非常详尽的写了这一个胸牌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怎样子在哪个上面来刻着十二个支派的名字，然后这个胸牌又怎样和以弗德能够连在一起，系在一起，没有离缝，讲得非常非常的详尽。然后呢也说了要将乌灵和土明放在决战胸牌里边。那下面呢我用几个图来跟大家一起来看。好，我们这个里边我刚才看了，就是以弗德，然后呢外边呢就是这个胸牌。胸牌呢其实就像个袋子一样，叫胸带，但它叫胸牌。有四行，每一行呢是有三个宝石，上面分别刻了十二个支派的名字。然后你看这个夹子叫袋子嘛，这个袋这个夹层里边呢就把另外两块宝石，一个叫乌灵，一个叫土明，就放进去。这个胸牌是干什么的呢？我们刚才说以弗德是来求问神的旨意。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几次讲到用以弗德来求问神的旨意，也有人把以弗德当成偶像。那我刚才呢也没有跟大家分享，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怕我到最后时间不够我就会说得很快，所以呢我想我现在先不说，有时间呢我就再回过头来跟大家来分享，就圣经里面有其他地方用这个以弗德的地方。没有时间呢你们可以自己回去看，这个在士师记里面你都可以看到。那这个胸牌呢，我刚才说是要把一个乌灵和土明放在里边，它是为了要显明神的旨意。这个乌灵呢意思呢叫光明，土明的意思是完全。现在呢就是其实我们已经搞不清楚到底乌灵和土明到底是什么，然后当时在怎么来显明神的旨意的。我看了 几本参考书上呢还不完全一样。我就说一个比较有，就像我现在看了这个圣经，就是祈祷本上的时候讲的，乌灵呢就是否，土明呢就是可，就是说大祭司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一件事情，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的做，如果是就手就到这个夹袋里去摸这块宝石，如果拿出来的是个乌灵，那就说哦是不能做的啊，如果拿的是土明啊就是可以做的啊，这是一种说法啊，也有的上面说是要摸好几次来看这个结果怎么样，我们就不在这儿多分享，因为也大家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是呢这个里面的象征呢是基督是作为终极的中保，他要将神的旨意显明给人。我们现在的话我们不像过去要抽签啊要用这些，我们现在有一个全备的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所以呢耶稣基督他已经把神的旨意会显明给我们，那我们现在跟神在一起联合，耶稣他就不仅把我们刻在他的心上，而且他也他的灵也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心里是有神的灵，是有圣灵在引导我们，他可以把神的心意完完全全向我们显露。那这个12块宝石分别刚才文平已经读过了，我就不再重复了，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在这个地方。那它的具体什么样的属灵的意义呢？我没想到胸牌放在胸前哈、百姓我就说放在这，我就想起这一幅画，耶稣抱着一个小羊羔放在胸前，你给感觉那种充满了爱，那种慈爱，那种怜悯。虽然百姓是不能进圣所的，但是他们的名字被刻在胸牌上面，也被刻在以弗德的肩那个两个肩那个宝石上面，所以呢他们是通过大祭司而进入圣所。这个是过去，但我们现在我们不但能够进入至圣所了，因为那个中间那个幔子已经被裂开来了，我们作为神的子民，作为信徒，我们就可以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而且以后跟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可以看神赏赐给我们的荣耀是多么的大。第二点，每一个支派的名字刻在宝石上，它也象征了信徒在神的眼中是多么为宝贵。每一个支派 在有的大有的小，不管是多大多小，多么富裕多么贫穷，都是一样的，都是一块宝石在大祭司的胸牌上面。照样我们也是，我们作为神的信徒，耶稣看我们也是宝贵。尽管世上有些人看不起我们基督徒，觉得我们是都是好像是文化水平不高啦，我们不懂啦，所以才迷信啦，然后看我们很多都很鄙视我们。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耶稣基督但是喜悦我们，他把我们看成是他的圣灵。一说到圣灵，我就想起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对哥林多他们那个称谓，称他们是圣徒。后面虽然指出他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在神的眼里面他们还是圣徒。所以作为我们来说，我们每一个信徒，不管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渺小，我们身上有多少神不喜悦的地方，但是只要我们信靠神，我们相信，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让神来雕琢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一视同仁，他就是喜悦我们，把我们抱在他的怀里面。那大祭司他的肩上和胸前都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他也表示了主耶稣的他的能力，他的慈爱，他每天都在为我们，为属他的人在代求。他不仅仅把他放在心上，还把他抱在怀里，体贴入微。你想到这份图画有多么的温馨啊！如果你想象我们在神，在耶稣基督的怀里，就是这样，就像那个小羊羔一样的，太美好了。你说我们还有什么好担心、好恐惧的呢？那下面我们就来看大祭司的外袍。要麻烦哪位姐妹和弟兄帮读一下外袍的字数。
我来吧。你要做以弗德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袍上要为头留一领口，口的周围织出领边来，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袍子周围底边上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石榴，在袍子周围的石榴中间要有金铃铛，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在袍子周围的底边上，两人供职的时候要穿着袍子。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以及出来的时候，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致使他不至于死亡。
好，谢谢姐妹。好，这个血告诉我们这外袍是怎么做的。你看到神真的是太怜悯我们了，讲得非常清楚，不仅是材料颜色，你看领口要怎么样，仿佛开这样的领口，免得，然后底下呢要用这个颜色做石榴，然后有一个金铃铛，你还重复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我看到这个重复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感恩。我们人有时候看了就一目十行，看过去就不在意啊。你再仔细看，这神特别的用心，就怕我们看不明白，然后把它放在袍子底下面，然后什么时候要穿，为什么要这个样子，都告诉我们。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外袍呢是蓝色的，是一个属天生命的一个彰显。它，我们先看这下面的。就是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我们石榴，我们知道石榴里面很多很多的籽粒。我那时到以色列去的时候，我们那个导游就说，你们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呢？说是它象征了那个摩西就是他们的律法，因为有600多条嘛，就说613条，就说这个里边有石榴这么多籽粒，就像摩西的，他不讲，我就是他们的律法有多少条一样的。但是我们这不是讲律法，而是石榴里边很多很多的籽粒，那个预表了一种丰盛的生命。多少籽粒啊？我们说在约翰福音应该是第12章里边，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他人就是一粒，他如果落在地里被埋葬了，他就积出许多的籽粒，而且一个是籽粒多，而且这个生命就很丰盛。然后用蓝色和红朱红色呢，它是象征了石榴的成熟的一个生命。我们看 石榴里面是这个颜色的，蓝色是属天的，是永恒的。我们再看它下面是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看这个大，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就有好多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袍子上面神特别说要留一个领口，那个领口的周围是织出领边来，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他说这个呢，我还是我当时我就有点儿不是很sure哈，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是不是这个衣服是整个一身都织成那样子的。后来我也是看了一些东西，然后我觉得得到印证，我也很感恩，就织出这个领边和免得破裂，它表示这个领口这个部分是通过个编织工艺和袍子这个外袍整个的一身它是一体的，它不是后来缝起来的，是完整的，不像我们现在衣服领子是挖一个领子，然后再把上上去袖再上上去，然后有前面后面要分好几块缝合的，它不是，它是一块的，是一个整体的，是没有破裂的，它是避免因裂缝断裂而损坏圣衣的审慎性。为什么？下面可以看到，那这个衣服的整体的机构，它的领口和袍身它是一体编织起来的，但是外袍的其他部分，例如说下面那个石榴啦，是后来缝上去肯定的，也有的说那个袍子呢，它可能在最最下边的时候呢，那个袍就是下摆那个地方呢，可能会要就是要缝一段上去的，这个有可能也不是很清楚哈。那这个里面呢，就让我们想看到，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里面也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兵丁们就要分他的礼衣啊，要抓阄抓来分，因为这件衣服是没有缝，是上下一片织成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有这一段。那我就想到这个大祭司这个外袍，它有这个领子和下面是连在一起的，它是没有任何缝的那个裂缝的那个样子，是整个的一上下是一片织成的，它也预表了耶稣基督的圣洁无瑕的位格和救恩的一个完全性，它中间是没有任何破的地方。那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这件袍子，说袍上的声音使他不至于死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哈，我印象非常深，不只是一次听到有些传道人说，大祭司赎罪日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穿的衣服上面不是穿的，就是穿的圣衣进去，然后脚上呢是有一个绳子的，说万一被击杀了，他就没有铃铛就不响了嘛，因为他走路在服侍那个铃铛当当当当的会响，就说明他活着，一旦不响了，那就说明这个大祭司被神给击杀了，然后外地的人呢就用绳子把他从里面给拉出来，因为一般的祭司不能进至圣所嘛。我就对这件事情呢一直是一个耿耿于怀，因为我就没有看到这个圣经上哪个地方有记载，那我就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很感恩现在有这个 AI 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所以呢我这段时间也在学习，在用那个国内那个 DeepSeek， 就深度叫什么，中文叫深度思考，
深思
那个英文叫 DeepSeek， 就是那个 AI 人工智能，还有美国一个 Cloud， 所以呢我就到上面就问问题，问了哎呀我得到了一些回答嘛，就是说这种说法是不合圣经的，圣经里面是没有这种说法的，就是大祭司进，第一大祭司在赎罪日进到至圣所里面是不能穿着那个华美的圣衣的，他只是穿着那个麻做的内袍裤子，就在那个利未记的第十六章第四节啊，我记得这要穿细麻布圣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这都是圣服。这大祭司在赎罪日进到 至圣所里边时候，并不是穿着那个华美的衣服，那个圣衣。另外，也没有圣经上没有任何地方告诉我们说他的脚上有根绳子，说是这样的。那就是我就跟大家讲一下，然后也那个 Deepseek 也告诉我，说是在有些犹太人他们。那个记载或者传说中可能会这个样子的，但是没有圣经上没有任何地方记载，起码我还没有看到。如果大家看到了，也麻烦你们告诉我一下，因为这好像我就心里一直有点过不去。这个例子，就是说大祭司进去怎么怎么怎么样的，会被击杀了，然后外面人如果击杀死了，用绳子从下面把他给拉出来，这样。好 ，anyway， 这是个插曲。那这个金石，这个石榴和金铃铛呢，它发出响声来，其实它很有助于祭司在里边的侍奉，在帐幕里边在服侍神。尤其是这个铃铛，它跟铃铛的那个响的那个响声，清脆的声音，这是个听觉，和圣所里面烧的香，金香烧的香，它这个嗅觉，以及在圣所里金碧辉煌的一个装饰，那个视觉，你可以看到这个听觉、嗅觉和视觉，它就交汇在一起，强调了神它和子民的交通，它是祭司服侍的核心，也是神同在与祝福的源头，你看都是连在一起的。那这个铃铛声呢，它可以提醒人，哎，即使在圣所里面侍奉，我们知道祭司可以在圣所，一般人是不能进圣所的，那其他人不能忘忘失失的闯进去。那铃铛声呢，也提醒了祭司，他在神面前侍奉应当守节心清，要敬畏，要警醒，这样才能蒙得神的悦纳。第三个呢，金铃铛声呢也象征了耶稣基督在神面前做中保的工作，他的救赎神已经听到了，而且蒙神的悦纳，这是一个属灵的一点意义吧。那下面我们看到衣服都最重要的以弗德那个胸牌还有外袍都已经我们看过了，下面就看面牌。那我就读一下，你要用金金做一面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要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的前面，这牌必须在亚伦的额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这牌要常在他的额上，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那这个面牌是圣洁和公义的象征。那我看到的有两种哈，这是我在网上看，一个呢就是窄窄的这个归耶和华为圣，还有呢做成像那个 brown 那样子的，就是写的归耶和华为圣。
王云，王云，我打断一下，那个讲的非常好，我稍微帮你纠正一下，这个牌就叫牌，不叫面牌，那个面是一个单
量
词，对，一面牌，所以就是牌。
就是牌哈，谢谢，非常感谢，做一面牌。
对。
不是面牌，所以我其实我心里也很纳闷，面牌怎么顶在头上，但是我的面上神是 OK， 这个中文的理解，谢谢啊，非常感谢。完了，我这个下来我再给他改了。我们知道大祭司的职分他是至圣的，而大祭司本人他也应当是圣洁的，他终身都被分别为圣，他单单出来侍奉神，他一生不做其他，就专门在神面前服侍的。那同时呢，大祭司呢，他也代表了所有的以色列民，要让所有以色列民也要分别为圣，他是就是这些以色列所有的百姓要归耶和华做圣洁的国民。所以这个金的这个牌哈，我把这个面拿掉 ，sorry。要放在冠冕的前面，正好对着神，这是神所要求的。 那小敏问了一下，这个归耶和华为圣，用大号的楷体印刷的，我想我们圣经上都有哈，一共有三个地方，我们一个是今天我们讲的28章37节，还有在39章31节讲到的都是在这个牌，就是这个冠冕前面这个归耶和华为圣这个牌是怎么记在上面用的，还有一个呢在撒加利亚书第14章20节，是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归耶和华为圣，全部都是为圣了，就连那个马的铃铛上面他都刻着都有归耶和华为圣，所以这个圣经里的这三处都是用大号的楷体字印刷的。那这个蓝带子呢，因为刚才讲到这个牌怎么系在冠冕上，用这个蓝色的带子，我就看了一下这摩西五经里面一共提到有三次，一个是刚前面的胸牌，我没有仔细讲，但是我们刚读的时候也读到要用蓝色带子把它要系在那个以弗德上面，那这个地方又把耶和华为圣这个金牌要系在大祭司的冠冕上，还有一次呢是神吩咐以色列人他们做的衣服边上有一个坠子，那个坠上要钉一根蓝色的细细一根带子，我想我们在新约里面也说有些那耶稣就说有些法利赛人他故意把那个带子做得特别长让人看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带子的作用就是就提醒人要遵行耶和华的一切的命令，这个我就提一下这个带子。那下面呢就是讲到内袍、冠冕或者是裹头巾、腰带和裤子，这个呢放在一起，大祭司呢是在这个外袍的里边要穿，他头上戴的裹头巾啊、腰带、裤子，对于一般的祭司就是亚伦的儿子和他以后的后裔，作为一般普通祭司的话也都要穿这些衣服，我们要记得这个到现在这个内袍、冠冕或裹头巾、腰带、裤子，他们也是属于圣衣，也是圣衣。哪位请哪位姐妹或弟兄帮读一下这一段，
我来吧。
谢谢。
要用杂色细麻线织内袍，用细麻布做冠冕，又用绣花的手工做腰带。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腰带、裹头巾，为荣耀，为华美。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又要膏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给他们做细麻布裤子，遮掩下体，裤子当从腰达到大腿。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或就近坛，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须穿上，免得担罪而死。这要为亚伦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定例。
好，谢谢小明，谢谢。那这一段呢，就写到给做这个圣衣里边大祭司里边穿的，还有一般普通祭司穿的这些圣衣，我这地方用红色的笔戳，跟就像一开始一样的是要给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还要膏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好，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你看亚伦作为大祭司穿的衣服是如此的华美，可以看到哈，而亚伦他的儿子就或者普通祭司穿是这个样子的，其实也是非常的华美，也是很华美的。那大祭司的圣衣呢，他因为他指向基督的这个独特的一个职分，象征了基督，他是一个唯一的中保，他的荣耀、他的圣洁、他的华美。那大祭司在圣所里边或者会幕里边服侍的时候呢，必须要穿着整套的这个圣衣，就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几样以外，还要加上以弗德、胸牌、还有外袍、还有冠那个牌都要上去。但我刚才也讲过了，在赎罪日，大祭司进至圣所，一年只能去一次大祭司一年只有在 赎罪日这一天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去，他是穿着细麻布做的这些内袍、裤子、腰带和冠冕。要强调呢，是赎罪日就是要人在神面前要认罪，要悔罪，来个求神来赦免，然后让人能够得到圣洁。那普通祭司和大祭司他一样分享神的荣美。刚才这个里边也已经说了，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这些圣衣呢，为华美，这他们的圣衣一样的在神的眼里边也是一样的荣耀，一样的分享神的荣美。神赐给祭司侍奉他的人这种荣耀，这种华美，会让服侍他的人那身上那种彰显出来的神的荣耀是跟神他自己的荣耀要相称的。那普通祭司他们的服侍呢，也预表了就是我们一般信徒的日常的使命。那细麻衣呢，就像我们都期待了主耶稣基督的义啊，期待基督的义，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活出一种圣洁。那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信徒，或者像普通的祭司，他们虽然没有像大祭司那样的特权，但是呢，他们也是蒙召在生活在职场中做圣洁的祭司。就像我们作为基督徒，虽然我们不是全是，我们也不能叫，我不应该这样说哈，不是说是像牧师那样的全时间在教会服侍，那我们可能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在外面工作在职场上，我们也是祭司，我们也是一个小牧师，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来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做都是要荣耀神。那这个里边呢，特别讲到一个膏，就是要用圣膏油抹在圣膏者的身上，因为这个第四十一节里边是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又要膏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把这膏油抹在受膏者的身上，不仅仅代表这个受膏者他的地位上是分别为圣了，而且也象征他就领受了神给他一种托付，不管大祭司也是祭司，神给他一种托付，神要赐他所需的恩赐的能力来完成神托付给他们的使命。其实我们好像我们说，哎呀，那我们也没有好像高摩，其实我们在信徒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领受了那个圣灵的洗一样，我们也是神，从此我们的地位就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在地位上我们已经分别为圣，我们已经是称义了，神也托付给我们使命，我们有个大使命，我们要传福音，也让我们的生活在平时的话要像神那样的圣洁，我们要遵守神给我们所有的命令，要活出那个圣洁的荣耀出来。对不起，我这个前后老是弄错了。那大祭司的衣服和普通祭司里边是有一些差别的。那大祭司的衣服呢，是强调了神的神圣是不可轻慢的，唯有通过他所定的方式，就是通过耶稣基督才能亲近他。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是不能直接见神的面的，但是我们因为信靠了神，信靠了耶稣，我们现在就可以亲近他。那也预表了基督的完全和信徒的参与。大祭司的圣衣我刚才说了，也预表了基督的唯一性，他是神和人之间的终极的一个中保。同时呢，普通祭司他的服侍又指向信徒，就像我们一样的，我们要在基督里要成为祭司的国度，要以生活为祭献上，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活出神的荣耀出来，我们都是祭司。那从旧约的服侍那个它都是影子，其实是指向基督的，基督才是实体。我们现在虽然不依靠外在的服侍，因为我们已经领受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了我们的过犯，我们有圣灵内住，就直接进到神的同在里边。那最后一句话呢，他说 这要为亚伦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定律。这是永远的定律。这个段呢，就是永远的定律呢，这个词吧，在旧约里面一共出现了28次，在出埃及记里面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5次了，在12章里面逾越节还有无酵节，12章到24节又讲到逾越节，27章有点灯的侍奉，那这地方又讲到祭司在圣所里所穿要穿圣衣，供职的时候必须要穿圣衣，这是一个永远的定律。就像我们每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有圣洁的装饰，不是说我今天要穿的多么漂亮啊，多么 fashion 要怎么样，而是我的心要守洁清心，要一个圣洁的装饰来到神的面前。那我就做一个简短的一个总结。那大祭司他的圣衣从细节到整体，无一不在启示基督的位格和他的工作。他是祭司，他是君王，他是先知，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使我们都在他里边因信称义。而且在神的带领，在耶稣基督的带领，在圣灵的引导下，我们一天一天的成圣，并且活出君尊祭司的使命出来。那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祭司的圣衣呢，每一个方面它都有些象征，有一些象征意义，或者是预表基督的，所有的一切都指向基督的。以弗德它象征了基督的中保职分，它是神人二性，使得救恩成为可能。那胸牌表明基督对教会的纪念与代求，并显明神的旨意。蓝色的外袍指向基督属天来源与信徒在他里面的丰盛生命。冠冕强调基督的圣洁主权与信徒的成圣呼召。腰带体现了基督的谦卑服侍，为我们信徒立下了榜样。细麻布的内袍预表了基督的完全公义，遮盖信徒的罪。那整体的这个圣衣，它的终极目标就是指向基督的救赎。你基督的救赎，它的实体是超过一切隐而的。那我在前面，我看时间哈，我在前面就有很多细节的，我没有仔细的去跟大家来讲。例如说在第一集一开始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就他4个儿子，我们都知道他前面2个儿子是出了什么事情，大家有人还记得吗？
献燔火被耶和华击杀
对，在利未记，是的，谢谢大家知道就可以了哈。以后在读到利未记的时候，对，我们方舟团已经读完了利未记了。对，还有在以弗德，以弗德呢是来求问，在神面前来求问神的旨意的。你们还有没有印象，在旧约里边哪些地方是以弗德被用错地方了和忘用的？也有的地方呢是表示了来使用这个以弗德这个人，他那个一个表示他的敬虔的，有没有？
有，上次我们学到那个大卫不是被那个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讲到，他不是他的妻子儿女他们都被那个亚麻利人好像掳走了，然后他们到了他们营寨以后，然后大卫就赶快叫他的那个祭司又拿出以弗德，然后就求问神，然后神就给他说可以去追打，你必得吧，然后他就把他的妻子儿女所有的财物全部都拿回来。那个就是表明，就是说大卫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在那之前一年半他都是离开了神，到那个是那个什么利人的里，就是我忘了那个名字了，就是他没有亚玛利人哈、没有去问神，后来他就在那个时候从那里开始，他就一直是信靠神，就是这个以弗德不能离开他，他就是要就是信靠，就表示这个 他跟那个扫罗的那个对比就是很强烈，他就是一个信号，一个是没有，就是表面上不是真的信号。
非常感谢，非常好，非常好，谢谢文平的分享。
王云，你问的是做错的是吧？
我说两个都可以，用错了，错的是用对了，
对，我是那个《史诗记》里面机电造诣不得，然后还有那个米家，他们家自己私自造诣不得，在利未记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
对，谢谢言行姐妹。对，所以这个以福德呢，他用来询问神的旨意，然后呢，凶牌呢，神会告他们，在显明神的旨意这个里面。好，我今天的分享就这一些，我没有准备太，以前我都准备太多了，讲的跟机关枪一样的，我好不好意思，所以我今天的特地把它做的比较简单一点。
非常
好。
好，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好，言行姐妹，你还有除了刚才那个面牌，我马上就改。
你把那一个字删掉就好了，然后把这个QQ发给大家哈，非常好啊，这大家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宝贵的资料。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学习的话呢，这个祭司圣符我们可能也就一带而过的读过去了，可能读过多少遍，然后也就一点知识。唯有如此的，我们在里边去是带着这个很深入的思想的这样一种态度，就是我们教会今年提出那个口号，要进到水深之处，然后你就真是看到了很多很多神的美意啊，神的这个目的是要祭司啊服侍他的人为荣耀为华美。那么我稍微给大家给补充一点哈，一个呢就是整个28章里边不断的提到祭司这样一个职分，但是大家可能不注意，因为在中文里边是看不出来的，就是说在这一章里边所有的祭司这个词都是以动词的形式出现的，没有一次是名词，也就是说呢所有的祭司他都写的是共祭司的职分啊，这个都是这样一个表达，所以呢每一次出现通通是动词，这个给我们应该是有一个启发，因为我们在中文的里面读的话，这就是个名词，我们中国人最擅长的不就是玩名词吗，对吧？所以呢这个名词一挂，鲁迅曾经写杂文还批过这种现象，缺什么我们就用名词补什么啊，缺自由我们就呼喊自由，缺民主我们就高喊民主，那么鲁迅就批评这种没有任何这个实在意义的这样一种名词，它是没有价值的。所以这一章里边的这个祭司，神的启示里边都是这个共祭司的职分啊，他的意思是你要做祭司，你要是祭司，你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和这个祭司这个职分是严谨的哈，被结合在一起的，不单单的是你挂了这样一个牌子，那么这是我们要去更深的去理解。另外那个王英姐妹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哈，就是我们想为什么给这个大祭司要做这么复杂这么这个，尤其是在那么一个古老的年代，人们穿的都是很朴素的，有点颜色都很难那个时候所以大家知道那个约瑟有一件彩衣招致了哥哥们极其强烈的嫉妒，但是神就要给大祭司如此的装扮， 那么这个装扮呢，今天我们来读呢，不单单我们看见里边深深的属灵意义，让我们在每一样这个细节上都看到神的美意。同时我再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应该去思想，神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大祭司，这个美丽复杂这样的这个一层又一层的这样的大祭司服装呢？那么当你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时候，你会看到你不要从你制作上多么复杂，你想神设计的时候他是何等的用心，神把各个环节他都设计出来，既美丽又精致啊，这个又要求那么高的品质，在细节上啊，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地方都有准确的严格的规定。那么我们想，神他在构想大祭司的这个圣服的过程中，神放进了多么丰富的心思旨意，为着是人。那么他不是为当时的大祭司，也为着今天的我们读这个内容的时候，我们心里可以有感动，我们心里可以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个思想的一个地方。最后我就稍补充一点啊，就是主耶稣在这个被审判的时候，那么在马太福音26章那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祭司当听到主耶稣大家可以打开圣经看一下，马太福音26章最后65节，64节的时候，主耶稣说啊，这个大祭司问他，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事，就是那个伟大祭司啊，那个伟，一个单立人，一个这个因为的为啊，他撕裂他的衣服，这是不允许的，因为大祭司的衣服是神专门啊，神用心来设计，来给这个大祭司特别穿戴的，所以呢，应该是在利未记21章。大家可以看一下《利未记》21章10节那里呢，就讲这个大祭司呢，穿了圣衣，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大祭司不可撕裂衣服，这是耶和华神规定的。我们知道犹太人、以色列人，当他们表现极大的这样一个愤怒啊、悲伤啊这些情绪的时候，他们会撕裂衣服，所以神严格的规定大祭司不可以。所以我们就看到呢，神为大祭司设计的这么精细、这么美丽、真的是荣耀无比的衣服，为着侍奉人的侍奉神的人，在众人面前可以显出神给他的荣美。但是大祭司在这个主耶稣的时代，那个大祭司的这个作为，显然呢就直接的违背了 这个摩西五经里边明确提出的这样一些规定啊。好，我就补充这点啊。这个王英姐妹这整体来说讲的非常非常好啊，而且准备的也非常丰盛，让我们借着姐妹的分享呢，我们可以对这一章有一个这个很全备的了解，非常好，谢谢。好，我们有请宋牧师先为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讨论。有请宋牧师，谢谢。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有声音哈。
有有。
好，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借着王云姊妹，主啊，带领我们一起来思考，主啊，来学习，主啊，真是出埃及记28章，主啊，我们看见主你的心意，主啊，你这样用心，主啊，真是设计，主啊，大祭司的服侍，主啊，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是愿意你的子民，主啊，能够亲近你，主。主啊，若不是你施恩，没有人能亲近你，主。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真是从大祭司的服侍里边，主啊，我们看见大祭司那个位分是何等的重要，主，那是你给他的恩典，主，不是人配，而是你呼召他，主啊，能够来到你的面前，穿戴你所给他预备的服侍，主啊，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想到大祭司的服侍，我们那是预表到耶稣基督的主，主耶稣啊，我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你今天主啊，真是啊怀抱我们，主啊，你把我们主啊，真是啊披戴在你的肩上，主。主耶稣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主啊，求主你也施恩恩待我们，让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主，主啊，我们本是不配的人，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主啊，他的救赎，主啊，我们都成为神你的子民，主，我们也都是君尊的祭司，主，主耶稣啊，你怜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虽然知道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但是我们没有活出你的荣美，主耶稣啊，求主施恩，主耶稣啊，你圣灵来光照我们，主啊，让我们不仅仅知道我们有这个位分，更是求主怜悯，让我们活出你给我们这个荣耀的位分，主，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好让周边的人还没认识你的人，从我们的生命里边，主啊，从我们的生命里边来看见你的荣美，主，主啊，看见耶稣基督你的样子，主，你的形象，主，主耶稣啊，以至于他们也能够被主来吸引，来归向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特别想到受苦节就要到了，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为我们受苦，主，主啊，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主啊，我们常常说我们可能都麻木了，主，主啊，赦免我们的罪，主啊，巴不得借着我们啊，真是有弟兄姊妹在你面前进食祷告，主啊，求主你施恩，主啊，感动我们，光照我们，巴不得你圣灵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主啊，让我们看见主你所付上的代价，主啊，你为我们天天代祷代求，谢谢我们的主，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